那一种的状态，我们可以进入二十四章的那一种的状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现代的约书亚。这个总牧师要退休了，师母要退休了，梁老师也要退休了，那约书亚在哪里呢？真是我们需要现代的约书亚。因此呢，今天我跟各位来思想这个二十四章的时候，用这样一个题目，进入服事的挑战。意思是说，当约书亚要放下他的棒子的时候，他觉得什么信息对当代的百姓很重要呢？他说，我们来服事吧。为什么他经历那么长的一个征战期，他还觉得服事神是这么的重要，这么的一个荣耀，这么的一种的喜乐？所以可见呢，他不愿意把这样一个服事的恩典随着他的退休带走，乃是呢在他退休之前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祝福。那我也希望说今天下午我还不要回去，我明天才回去。不过今天呢，我们都离开这个营地了。什么是带给会众弟兄姊妹最大的祝福呢？我想二十四章也是我的心愿，希望你能够体会到服事神的那个喜乐、祝福跟那个生命的丰盛。因为服事是付出，丰盛的人才能付出，贫穷的人永远都是为自己，丰盛的人可以付出。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二十四章的时候，讲到服事的挑战，我给他一个分题，全民面对侍奉的挑战的时候，我认为约书亚跟圣经整体都来告诉我们，委身侍奉零选择。什么叫零选择？没得选择，你非要选这个不可。所以一方面说选择就有很多 option， 可是另外一方面说没得选择。所以约书亚就是在这个最后一个阶段跟百姓列出许多许多的这个状态，这个情境，或者是这个远景，然后他告诉百姓说，我们来看看这个侍奉上面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为什么我认为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他带给百姓很多的 option 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如果今天的我们读这个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一个零选择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请。何况好，所以基督已经做成第一、第二行所说的献给神，他也在我们的身上做成第三、第四行所说的血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得救的人哦。然后耶稣所做的，耶稣所成就的，有一个目的，三个红色的字讲什么？使你们。所以前面是原因，后面是结果，前面是基督做的，后面是他期盼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我觉得基督在这个地上成就一二所说的，一二行所说的，他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三四行所说的，然后谁继续基督这么一个宣教的使命呢？就是我们了。要不然我们就可以结束在第四行，除去你们的死刑 full stop。 可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就可以顺着下去来带出这个侍奉的这么一个生活。如果整个救恩就是要达成三个红字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的话，有没有个选择？零选择。所以我们一同来思考今天约书亚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选择，所以 life is all about choices，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你今天吃那个早餐的时候，可能你做了很多的选择，或者是你什么都选，全盘都吃了。可是呢如果在我们自己有身体有某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你有三高，少吃一点肉吧， 多吃点水果，最好就是吃那个叫什么 grapefruit， 有没有人吃？有哈，一定有三高的。Life is all about choices。当你选择的时候，那个出发点在哪里呢？当你选择的时候，一定有个前提啊，我有三高，还是吃 grapefruit 吧。有个前提，当我选择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假设，我这样选是有个好的结果的。你不会选一个状况，选一些的事情，对你自己明明知道是坏结果的，你就去选。那除非你糟蹋自己的身体了哈。那有人一边吃药一边吃肥肉就是对了，有人这样子的哈。他们还有很多 excuse， 哎，肥肉很好啊，煮到后来呢，油都不见了，所以你不是吃肥油嘛。Life is all about choices。我不晓得各位，你觉得你目前在美国这样一个生活，你所有的选择都对吗？有时候我们会问人，如果生活、生命可以从头再来过，你会不会想就是这样子过，还是你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其实呢，选择是蛮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有选择，所以就假设有很多不同的 option。然后当你选了以后呢，你就会发觉选一、选二、选三加起来就是六，选七、选八、选九加起来是多少？二四。这个小学的数字我还会一点哈。Life is the sum of your choices。所以有人问我，梁老师你都吃什么？我说我就吃正常人吃的，只是我吃的分量比较少一点，因为我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所以如果我有一点血糖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很多的新闻，很多的提醒，诶，血糖高的人不能吃糖了，第一个不能吃淀粉了，第二个，可是我们都很喜欢吃淀粉，因为我们就是吃淀粉长大的嘛。所以当我们想要期盼某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挑，如果我们希望有个好结果，我们就会挑那些对我们好的，我们避开那些对我们那个结果不好的。所以其实当我们进入这个最后的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约书亚告诉百姓说，我们来选一选吧。虽然他感觉当他放下这个棒子的时候，他很重要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来侍奉，可是当他把这样一个侍奉的讯息讲给百姓听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你们必须要选择，你们没有的选择，你们就一个选择。我刚刚说零选择是某一些经文的一个提醒。那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说，我给你很多的选择。我们来看二十四章第一个段落呢，是十四、十五节，请弟兄一起来读，请。所以这里约书亚就说要侍奉，可是我还是给你一个 option 啊，选择一下。我不是强迫你，不是因为你是以色列百姓，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我还是给你一个 option， 要讲理讲清楚一点哈，然后弟兄姊妹才会甘心情愿的。十四、十五节选择所要侍奉的，十七、十八，姊妹们请读。所以这段呢，就是因为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有时候读圣经呢，也可以看看他的思想的发展哈。所以当约书亚说，哎，你们来选择的时候，然后百姓就选择，选择是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 我来读最后一个，19、20、21，我来读哈。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嗯，很可怕哈。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三段的圣经，约书亚从被掳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离开到旷野的经历，一直到过约旦河之后，在这个安息丰富之地，简单的把这个历史讲了一下，然后就跟百姓说，哎，你们来做一个选择吧，你们要侍奉谁。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侍奉的挑战，进入侍奉的挑战的时候，我要从这段圣经跟各位来思考一下，约书亚是怎么样来传这篇侍奉、选择侍奉的信息的。第一个段落呢，14到18节，经历，基于经历的选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经历、经验，你就不会选择你现在要选择的。假设说你第一天吃那个 grapefruit 的时候，酸的牙齿就软掉，眼睛都张不开，你第三天就不会吃 grapefruit， 对吗？因为第一天的经验很不好。所以当你选择的时候，一定有个某个经历作为你的选择的前提。第二呢，如果你选择了以后呢，你就要忠于你的选择了，因为你觉得这样一个选择是对的。所以19到21节呢，他说忠于这个选择，怎么样来侍奉，怎么样来侍奉你所选择的神，你要按着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才对啊。如果你选择了侍奉神，你按自己的方式去侍奉，这样不一定合适哈。第三段呢，他就说全人的委身，要一个恒心来全人的委身，不是说在服事的时候很愉快、很顺利、很得人赞赏、很多鼓掌声我就侍奉，如果有人讲一句闲话或者是有一些批评，有些不满意，你说嘿，我也不是领受薪水的，我就不服事了，丢下就走了，这个你就是服事人，不是服事上帝了。所以全人的委身，恒心的去委身，这是最后一段。所以其实很简单的，约书亚说啊，我要放下棒子了，可是他不是说放下就走啊。我相信总牧师他们也不会放下就走，一定要把你们推到服事去哈。他说哎呀，我把一个祝福留下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领受经历到这个祝福。所以我从三方面跟各位来思想，第一个，基于经历的选择。那约书亚虽然是一个战士哈，可是到现在他已经非常老练了，他跟着摩西那么久，所以他也知道整个的前因后果了。所以当他来劝勉百姓选择侍奉神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经历是什么。你看，当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是有 option 的，四选一，不错啊。约书亚说你要选列祖大河那边的神，就是他们过那个幼发拉底河之前的那个亚伯拉罕的祖居的那个地的神，月神啊等等啊。你要选大河那边的神呢，还是选埃及所侍奉的神？约书亚也在埃及过哈，在埃及他们也面临到埃及人们的追踪追逼，所以他也知道什么回事，他也知道亚伦曾经做过金牛犊，埃及的神，埃及的神你们要侍奉吗？好，现在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我们到了这个亚摩利人之地、迦南之地，这里也有他们的神，所以你们看了很多很多的神，你要侍奉什么？所以最后一个还是要侍奉耶和华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种的陈说哈，他不是说哎呀上帝爱你了，上帝差遣耶稣救赎你了，上帝祝福你了，所以你侍奉，不是，乃是把一个真实的状况、经验的情景告诉你。当你过滤了一二三来选择四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这是我在经历当中知道说第四位，就是我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一个真实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都是信主的， 我们能够在我们信仰的经历上面举出列出或者是分享出我们很多的经历吗？你有经历过这一位神吗？他真的是一位活生生的在你一路走的路上来保护你，帮助你， 来提拔你，或者是来解决你的困难，或者是来安慰你的悲伤，有这样一个经历吗？我想如果真的是约书亚把这样一个情景带到百姓面前的时候，他也希望百姓在选择的时候是有理性的，经过过滤，这都是理性的思考哈，经历上面的思考。所以我们也不用用情绪或者是用一种的很高昂的方式来刺激大家，来迷惑大家做一个选择，那是很理性的。你思考一下，当你要侍奉的时候，你是为什么而侍奉？是因为你的经历来侍奉。所以当他讲到选择的时候，第一点是有取舍的。当你取了，你就要舍，你不能够同时又取又不舍。所以耶稣说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这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四选一。那这个选择呢，你有 good choice or bad choice。 那其实当亚伦帮助百姓制造金牛犊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哈？那是一个 bad choice。 可是百姓逼迫强迫亚伦的时候，亚伦就做了这个 choice， 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这个错误的选择，如果你读那个故事，出埃及记那个故事，你就发觉有很多后果。第一，百姓被鞭打；第二，亚伦被责骂。还有一点大家忘记的，摩西说你亚伦纵容百姓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让我们被外邦人耻笑，记得这句子吗？不记得，回去看出埃及记32-34章。因为你做这样一个选择，让我们在外邦人当中被人取笑，被人耻笑，羞辱了耶和华的名。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选择就证明我们的信仰的那个真实度，那个宝贝的程度，宝贵的程度。所以这里你有经历过上帝吗？如果现在还让你做选择的时候，你会继续跟随上帝，继续的去服侍神，还是你说好像那个比较灵光一点？选择是基于经历，选择在乎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约书亚非常理性，我没想到这个战士还蛮会思想的哈。他说如果你今天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你可以不选择的。若意思说你衡量一下咯，经过衡量的选择呢，你就要负责，或者是就是真的能够帮助你持守你的选择，因为你觉得这样好。他说若你以为不好，所以这里有个价值观，好与不好。所以当你看到某一些人服侍的时候，你不是因着他的服侍的好坏或者他的榜样来做你选择的一个标准，一个根据，那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一位神，所以你觉得选择侍奉神是好的。价值观是非常影响我们的那个选择的。我们女儿有个同学，我们女儿要考大学的时候，很想去读 Caltech 的 JPL， Caltech 那边，去那边工作。然后来呢，那边没有收她，没有收她，我就安慰她：“哎，你不去 JPL 也很好啊，不去 Caltech 也好，因为那边的学生出来都是很特殊的，因为他们被塑造了成为那么特殊的一些人物。”他说有个同学呢，在 Caltech。非常出色，读物理的，非常出色。然后呢，他们说如果这个同学继续的读，继续的研究，继续的投入在学术界的话，他也会得诺贝尔奖。哇，真是这么看重他。可是我觉得诺贝尔实在是很 challenge， 通常拿完这个奖都要死掉了，因为年纪太老了，应该中间就给他一个奖，然后后来就再继续给他奖。 他说这个同学呢，其实如果他继续努力下去，他可以在整个物理界里面有很大的突破，很大的发明，很大的贡献，然后可以得诺贝尔的。可是后来我们在就问这个同学的时候，最终问这个同学的状况，他说后来这个同学做了一个选择，他说，如果走 theoretical 走 academic 的话，我会穷一辈子，可是如果走物理的 industry 的话，我会发达。他走了 industry， 价值观，对吗？所以他说，如果你认为不好，你就不要选嘛。如果你选了以后呢，你就要忠于你的选择了，所以不要后悔。那有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重新再想一想，神学院也是这样子。如果你以为北美华神不好，你退学吧，你就不要读。我们就是希望。一个进来，我们就是栽培一个成为传道人，真正被神用的，不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乃是一个就是一个。如果你以为不好，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了。为什么你在那边 hanging around， 好像无所事事、无所谓呢？重新再思考一下，因为你有很多 commitment 的。你看，一个礼拜里面呢，你礼拜六要来，或者礼拜五要团契，礼拜天也来，所以你一个礼拜大概至少花了五六七八十个小时在教会这个生活里面，一个礼拜十个小时，一个月四十个小时，算一下下去，你生命当中很多的 hours 就 spend 在这样的一个 church life 里面。那这个 church life 真是对你好吗？真的有价值吗？真的值得你花生命当中每一个礼拜四十个小时吗？不是四十个小时，每一个月四十个小时吗？若你以为不好，做另外的选择。那我觉得约瑟是非常理智，价值观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选择就是有取舍，第二个你的价值观就是影响你的取舍，第三个选择是个人性的，至于我跟我的家随便你们选，你们选一二三都好，我选四。选择是个人性的，排除他人的影响。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这样子，那个人这样子，这个人服侍这样子，这个人做的那么少，我做那么多，好，我们就是因人而做。我们不是说因为神是我选择服侍的对象，所以我忠心全然的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呢，约瑟亚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们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那我想呢，约瑟亚是基于第一取舍，第二价值，第三排除别人的影响，没有别人的影响。所以即使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如果他们不选择侍奉神，约瑟亚说我们一定要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或者你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当中，看到很多人都会跟你不一样。他们有时候说不定你的父母也会跟你说，信主就信主了，不要那么迷了。我只是有人跟你说，信主就信主，那么奉献传道做牧师怎么那么愚笨呢？做这个不是赚更多钱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姐妹，一个不是姐妹，一个女士，那个女士就跟我说，嘿，梁老师，她说梁老师，她说梁老师，我看你长得也一表人才啊，高高的哈，我看你也不错啊，你为什么要选择做尼姑呢？在你整个服侍的里面呢，有很多人对你有很多的评语的，很多的评语，你是因为什么来服侍？重新再考虑一下，这个服侍真的有价值吗？所以第三就是个人性，排除他人的影响。第四就是经历是选择的依据，你的经历是你选择的依据，而且呢，你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经历是建立了一个关系。因此呢，你刚刚看我们的十七十八节，他这样说，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呢，有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说因为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第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知道说 如果是今天我们说要选择侍奉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真正认清楚你有多少的 option， 真正可以比较一下哪一个是值得你去选择而且全然委身的。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工，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贡献，那我绝对不会抹杀我们在社会上面在世界上的贡献，就是哪一些贡献的确是有永存永恒的价值。就像我昨天说的，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值得不值得把你生命当中每一个小时都放在这个会朽坏的不能长存的东西上面，还是你要把你生命的时间的一部分拿来服侍这位永生的神。重新再调整一下，不是说你把你的职业把你的工作全部放下去做尼姑，不一定。可是呢，当我们来做选择的时候，要考虑一二三四。那当我们选择了要侍奉耶和华，你就需要说我要侍奉耶和华，我的家也要侍奉耶和华，你们也可以选择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矛盾性的话，24章19节，若是你还可以找到这个圣经的话，他说我们都侍奉耶和华，然后百姓就说我们也要侍奉耶和华。然后当他们做了选择之后呢，约书亚讲了一个重点，在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明明说叫我们选择侍奉啊，为什么又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呢？他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呢，要把你们灭绝。哇，很严重，好像他讲这句话呢，就是要discourage 百姓去选择上帝的样子，选择侍奉上帝，很矛盾。我刚刚才称赞他思想那么有逻辑，怎么突然间出现一个矛盾的说法？为什么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说说出一个原因，因为他是圣洁的。又回到我们昨天所说的圣洁的问题。所以他在19到21节讲，如果你们要选择侍奉耶和华，你要不要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他就一直介绍，你如果要选择侍奉神，你要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致你的侍奉能够合乎他的心意，能够满足他的心，能够取他的喜悦。所以他在这里讲认识侍奉的对象。24章14节，他说你要听从神的话，他说你要诚心实意的侍奉，专心的去侍奉。还有呢，最后一个我们常常提的，他说神是圣洁与祭邪的，所以要除掉你们当中的外邦偶像等等等等。所以当约书亚在介绍说你们选择侍奉神，你要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侍奉他。那有时候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不一定是讲传道牧师或者是长老执事这样服侍，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一个配合，很多一种付出，都是一个服侍的一种的行动跟心态。又讲我去讲道的经历了，我去讲道的时候教会很好，你们教会也是这样，一起来祷告，会前祷告，教会也有会前祷告。所以我去了两三个地方都有会前祷告。那有时候我就是去讲道的时候都会找个10分钟、15分钟这样去，然后坐在那边，然后那个牧师就会说哎呀已经差不多要开始了，我们来祷告吧。好，说开始以前5分钟或10分钟就聚集所有服侍的同工一起去祷告。我讲两个有趣的事，有两个教会聚集我们祷告的时候带我们到一个小房间去。好，牧师了，领会的，领唱的，事情的，讲员，去小房间去祷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其中两个教会，不是所有哈，其中两个教会带我们到小房间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房间有什么？有扫把，有拖把，有吸尘器，有这种的设备， 那寂静里面，当然我们祷告不在乎那个环境，可是我们就去到那个地方去祷告。两个教会都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也是在那个地方祷告了，那个牧师说，哎，我们去祷告了，我们不等那个领会的，因为等来等去都等不到他，他已经迟到，我们也拖延了五分钟，不等他了，我们先去祷告吧。所以我们就进去那个垃圾房祷告。我们这边祷告的时候呢，突然间那个领会跑来了，啪跑来了。那个领会的穿那个 T 恤，穿那个短裤，穿那个球鞋，他说我忘记了，我去打球去了。然后牧师说没关系，赶快来赶快来，把一个丝袍套进去去领会吧。认识侍奉的对象，对吗？不是心态而已，那是你整个装备，或者是你整个的预备，都是你对神认识的程度，就在你服事的行为心态上面显明出来了。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没有一个圣洁的一个态度，没有一个诚心实意服事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弟兄姊妹，无论是做大事做小事，台前台后，我们各方面的准备都显出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对吗？那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在这个层次里面，我想呢，当然我们会说啊，上帝不在乎外面了，不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个。可是你在服事上这样的一种的准备功夫呢，至少显明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想呢，这里听从神的话，专心服事神，我再提这个圣洁的问题。在最神圣的地方都可以有最可怕的罪恶。有一个教会有诗班，诗班非常好，唱得非常好。诗班当然有四部了哈，女高女低，好，男高男低。可在这个诗班里面，因为大家对诗歌都很有兴趣，然后大家都很投入去练习去唱诗，所以一个女高跟一个男低就发生关系了，两个人都是结婚的人。最神圣的地方都可以有最可怕的罪恶。所以其实当我们服事的时候，你真的要认识这位神。我不晓得这两位在上面唱歌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说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可是呢，我们自己要被提醒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也跟同学啦，跟会众们提到一个概念，我们常常觉得神是无所不知的，可是我做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产生很多的矛盾，信仰上面的矛盾。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所以我们用合乎他心意的、合乎他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我再讲这个圣洁的问题。在旧约立位记里面，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整本旧约甚至到新约讲圣洁是讲的最多最透彻的，你可以回去找找那个串珠，把旧约新约的圣洁全部找出来，看看怎么样描写神的圣洁。所以立位记十九章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整个立位记的经文教导都是说要符合这个圣洁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独立危机的那个钥匙。你有没有发觉旧约里面有提到说耶和华说我是公义的，所以你们要公义，有没有这样一个句子声明？我是诚实的，所以你们要诚实，有没有这个句子？没有哈。我是慈爱的，所以你们要慈爱，有没有这个句子？没有。可是为什么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这个句子那么重要呢？因为呢，圣洁是神最基本的、最高的、最实在的一个属性。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延伸出公义，对吗？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公义。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延伸出他的慈爱，所有的神的其他属性都在这个圣洁的这个属性里面延伸出去的。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利未记是这样说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翻一翻圣经好吧，我没有打出来。 我想我们都是战惊惶恐的这样来讲这个题目，不是因为我们都符合神的标准，乃是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一个生命丰盛的目标，我们在进入这个圣洁的这样一个路程里面。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这是他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或者最涵盖性的一个属性。第六章十三节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非常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你回去看创世纪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在第六章的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了各样的争执。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所以如果你看创世纪二十二章，耶和华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非常感动。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件事让神感动的，不是要叫你献以撒哈。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上帝说，我指着自己启示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你会去看二十二章，我指着自己启示。所以希伯来书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所以有没有比神更大的？没有。所以神指着自己启示，他是最大的了。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这样跟神的圣洁有什么关系呢？再看一个经文，有很多经文，不过我不能够用太多的时间，请你看阿摩士书。阿摩士很难找的哦。你翻到何西阿书，翻到约珥书，何西阿书也很难找哦。阿摩士书第四章，不过现在的电子书很容易找了，不必翻，点一点找到了。阿摩士书第四章，神指着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请你再看第四章第二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什么？圣洁启示。日子快到了，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难道圣洁比耶和华更大吗？没有，自己的圣洁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属性就是这个圣洁，应该是他属性当中最重要、最明显、最涵盖性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侍奉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圣洁的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跟他们说，你们要选择哦。百姓说，我们选择侍奉上帝。约书亚说，你不能选择侍奉上帝哦，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完全满足或者达到神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才去侍奉，乃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明白这位神，所以我们操练自己越来越合乎神圣洁的那个要求。我们除去，所以十九节跟二十三节，除掉除掉除掉，在服侍的过程，在进入这个圣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除去，不断的除掉，以致我们越来越能够合乎神的一个心愿，能够靠近神。所以你就发觉呢，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对这个圣洁有很多的教导。刚才我们也读了一个圣经，就是说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彼此提醒，无论我们做什么事，不是做给人，不是为人做，不是有大没有大没有小，可能小的事情更能够讨神喜悦，大的事情如果说这个人没有符合神的要求跟标准，根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要选择侍奉神的时候，忠于这个圣洁，忠于圣洁，敬畏，诚实，圣洁。我觉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敬畏，你就按照神所说的话去行。敬畏的心态还可以，我们可以操练。 诚实可以，我们可以操练。圣洁就是不断的脱离罪，脱离卑贱，脱离神所不喜悦的，除掉神所不喜悦的，能够符合神的心愿。所以约瑟就跟他们说，你们要选择，让你们的选择，让你们实行这个选择的时候，那个服事是有果效的，服事是蒙神喜悦的。那很多例子我想我们就不必讲了。第三个，当我们选择之后，当我们圣洁服事之后，我们要委身，恒于全人的委身。所以约瑟啊，可能110岁也蛮年纪蛮大的了哈。所以摩西年纪大的时候就不断重复，不断重复。所以约瑟啊年纪大了也不断重复，不断重复。我希望我没有太多重复哈。我希望我没有太多重复，我很快就会结束了。所以当他约瑟啊跟百姓讲的时候，你们真的要服事吗？真的要服事吗？真的要服事吗？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百姓说：“我们真的了，我们真的要服事，我们真的要服事了。”所以22到27呢，就是这样说了。你们不能服事神哦，因为他是圣洁的。然后22节，然后百姓说：“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22到27我们没有读的哈，就是约瑟啊做了很多的过程。让百姓再三的考虑。今天教会有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人服事。希望你们教会不是这样子哈。很多教会找不到人做执事长老，找不到弟兄姊妹做总务或者做教导，找不到。所以找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太随便了。你有一点心愿，就把你抓来，然后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栽进去，然后就去服事，就引起很多的问题。再三的考虑，当我们邀请你服事的时候，请你再三的考虑。当你考虑清楚服事谁的时候，你要用那种的心态去服事，用那种的行为去服事，而且呢要恒于全人的委身。所以18节21节24节约瑟说，你再想想看，你再想想看，你再想想看，你要慎重一点，因为这个不是你来就来，你去就去的。好，那我们看见有时候弟兄姊妹的确会这样子，来就来，去就去。可是他说恒于全人的委身，再三自己去思想。所以百姓呢就一而再的跟百姓说跟约瑟说，我们愿意服事。然后约瑟就立了很多的见证，百姓自己的见证，律例典章的见证，还有呢石头的见证。所以从18节一直到27节，你就发觉有很多方面的一个见证都要指向百姓做了这么一个选择，成为一个见证人。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希望说每一位服事的同工知道他为什么服事，他服事的是谁，他要怎么样服事，他恒心的忠心的去服事，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恒于全人的委身，我觉得基督教太讲恩典了现在的教会讲很多的恩典，当我们讲太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在服事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原则。因此呢，我给你一个现象，就是我跟你说我要给你看的图画，你比较一下穆斯林的剧增，基督教的衰退。穆斯林他有一个政治的因素，带一些不正确的一种的 mobilization， 所以带来很多社会的祸害。我们慢慢来讲。今天我们认为说这一群不是很理想不好，可是我们这一群也没有做得很好。我们没有以人的不好为我们修正自己更积极的一个榜样。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常常说极端、异端、异教，那我们这正端也不知道正到哪里去。我们真的是为着我们的信仰是正统的，我们委身进去吗？没有。所以英国媒体有个报道，他传出一个资讯，我也去过伦敦好几次哈。我感谢主给我很多的机会去欧洲看到那些弟兄姊妹也不容易。 那去伦敦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伦敦街头是什么一回事。英国的媒体报道一个资讯，有两幅图。这两幅图呢，就是从在一条街上不隔不远的。他说，一个就是一个教堂，一个是清真寺，跟清真寺呢隔了不远，穆斯林隔了不远，所以这两个地方呢遥遥相对。他说有一个圣玛丽教堂，可以容纳500-600，或者是有报道说800-1000。很大的一个教堂，你知道早期的英国的教堂、美国教堂是非常大、非常漂亮的哈，你去那边就看到了，只有20几个人参加崇拜。可是那个遥遥相对的清真寺呢，它只有100人可以进去的，可是呢，挤满了，而且满到出来那个街道上，都是他们有3次的敲钟，然后全体都伏伏下来祷告、跪拜。祷告的人满了街道。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呢，就是美国也是民主国家，如果有人为着他的信仰表示出某一种的知识的时候，警察都不敢动他，英国警察不敢动他，不会说你妨碍街道，不会，不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两幅图，圣玛丽教堂Friday midday prayers， 在附近一个 mosque， East London。 我们说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为着他们的异教有这样的，我们说是异教，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有这样的一种尾声。那我想呢，不单只是他们个人，而整个民族，甚至说这些阿拉伯国家都已经传递一种的错误的资讯。在这个错误的资讯底下，有人 buy it， 而且 commit， 而且呢他们愿意做一个牺牲品。因为他说只要你把一个炸弹，你做一个牺牲者，你就快一点上天堂，上帝会神，你的神会赏赐你很多。这是他们的一种的 commitment， 一种 passionate commitment。 然后呢，他整个的民族、整个的政府、整个的 leader 有计划的，他有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一个家庭不是一个两个，10个8个，然后谁养？说不定政府养。所以你就发觉呢，有一些人为一些我们认为是偏差的信仰，他能全然投入，非常 compassion。那我们认为我们是正统的，我们就不靠行为啦，不靠自己的这个什么付出啦等等，不靠一些的功德了，我们就说我们就外围观看一下，这里看一看，那里看一看，反正我得就上天堂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一个 challenge， 或者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些传道教导的人来说，It's a shame。 当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是我们还是说哎，你们搞错了，还是说哇，我们不如他们？这是宗教角度，你做两个比较。所以我们说到尾声的问题，有多少人能够为他的信仰尾声，好像这一群的人一样，虽然他们是错误的一个尾声，他们有从利益的角度或者错误的信仰 doctrine 神学的角度来刺激这些人尾声，可是我们这么真实的信仰，我们经历到这位神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的尾声程度有多少呢？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各位比较，从宗教的层面。第二个，你可以从这么一个人口统计的角度，这 demographic 呢还是2015的，所以我相信呢这个 update 应该是很多的。他说宗教人口统计全球 worldwide， 全球宗教人口统计的时候，基督徒有 31.2%， 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啦，跟基督教有关的某一些的信仰系统。 Muslim 有 24.1%， 这是2015，你现在是2018 2019了，我相信这个 percentage 拉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 Muslim 呢，如果说 30%， 基督徒呢，基督徒在衰退，所以31%有没有我都不知道， 就是在衰退。那另外一个 demographic 在东南亚，我想这个没有包括中国，东南亚基督徒1700万，穆斯林7900万。那这是我客观的资料，我不能够保证它绝对的正确，可是它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不是个位数字的这样来算。可是你就发觉哇，这种差距，我们说哎呀，你们是异端，我们需要伪善的人，我们需要有行动的人，我们需要活出我们的那个真实的信仰的人，我们需要那些活出我们所选择我们所伪善的这么一个信仰的一个人。而这是宗教的层面。那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看一看这种外界的状况，以致我们能够给自己一个挑战。就像我昨天说的，人生80才开始嘛，哈，或者人生60才开始。如果我们还有未来30年的话，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30年带一个30个人信主，你可以开一个小分堂，如果牧师准许的话。人生要规划，为你的信仰要付出。这是从宗教的角度，我给你看另外一个角度，比较社会的建设。以中国为例的话，非常的积极，所以中国建设的远见跟教会发展的短见。中国建设当然它有很多的手段的作为，我们都不去挖出来，不知道。可是近几年的两个报道呢，让我很多的感触。因为我做神学教育训练人才的，中国的建设，在社会的建设，还有中国重要的那个铁路的高铁的建设等等都有。所以社会的建设呢，2018年是最近的一件事，它有一个报道，他报道那个标题就是说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他讲了中国高铁的系统的影响，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我说哇，好了不起哦，中国是很了不起，可是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实在太了不起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改变的，我也很想去学，我就打开进去看。他是这个高铁的建设，从北京到天津，我记得我讲错了一个城市，北京到天津。他说没有高铁之前呢是4-5个钟头，高铁建设之后呢一个钟头，高铁建了以后呢缩短那个 travel 的那个 time， 从4-5个钟头变成1个钟头。那这个高铁建设这个通车比较快，减低那个时速，跟改变城市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因为这么一个高铁建设，所以呢中间他们有个站，这个站叫武清，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武清啊，是叫什么？叫还没是叫武清啊，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记错了。武清，他说北京到天津中间有一站叫武清。他说他们这个高铁只在武清那边停一分钟，上车下桥嘛，一分钟。可是因为这个高铁的建设便利了，所以通车便利了，所以武清这个地方啊，虽然停一分钟，可是很多人就因为这里有个卫星城市，所以搬进去。科技的人啊，职业的人士 ，professional 的人，因为 professional 的人进去了，学校起来了，商业起来了，这个各种的工业都起来了，各种的房地建设都起来了，所以。因为这个高铁的建设成了通车了，所以整个武清全部被改变。当然不是一分钟改变，它只是那个这种的句子真厉害哦。它只是说我一分钟停在这个城市，你看我们这一分钟这样一个停顿就带来整个城市的改变，好厉害的一个口号。我希望我们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的修辞学。我想什么呢？我在想，教会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教会不能够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教会有没有一个想法说，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对这个城市有影响。我们只能够做到这样子，你不去建高铁的。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发展的那个短见？还是说我们教会在这里这个城市就是我们的， 我们要去改变它。这个就是一种的一种的丰盛，或者是一种的远程的目标。第二呢，2013年中国早就推出了千人计划，对不对？很多都从中国来的，请你纠正我有一些偏差的地方。2013年推出千人计划，所以我在看这个报道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消息，就是2018年要启动那个推荐人才。一说2013年推出来了，2018年应该回收了哈，千人计划应该成熟了，应该有人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很多人已经陆陆续续回去，陆陆续续回去啊，贡献社会。可是他就说，我们既然推出了，现在2018，你们就推荐这些人嘛，栽培好的人，我们就回来建设我们的社会。所以中国建设人也好， hardware 也好，有远见，教会的发展没有远见，教会的发展就是短见里面，都是我自己家就可以了。所以 这两个状况，这两个消息呢，就刺激我们这些做神学教育的，栽培一个人有多久啊？好久哦，好久啊哈。那我也感谢主，在我身上有很多栽培的过程。可是我这样读神学，当然中间有隔间的，差不多也读了10年，前前后后，对，有10年了。光是读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读了中段呢，去服侍了，读了又服侍。如果栽培一个人要10年，教会有没有这个计划？或者是你愿意不愿意成为一个被栽培的人？不要等我退休以后再去吧。我们常常说，我们把生命当中最好的岁月给社会用，我们退休以后的年龄给上帝用。这是一个 challenge， 服侍的挑战。所以其实我做这样两个比较，一个是宗教的这个 urgency， 宗教的角度，这个 Muslim 的他们的 aggressiveness，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建设，人才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非常 aggressive， 当然也有一些是非常缓慢的。我想教会在这方面是最缺乏的。如果我们教会缺乏来栽培人才的话，我想我们很难建设这个社会，很难在宗教上面有一个突破的一种的福音的果效。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服事要在受栽培哦，要被栽培，你讲的才是正确，你传的才是真正的福音，你服事的你才知道你的服事是蒙神喜悦的。就像我们讲的刚那么多哈，所以约书亚说，哎，你们再想想看，你要委身的，你要付出选择之后呢，你要知道有很多见证在里面。所以百姓呢就在这个22到27节里面有很多次的说，我们一定要侍奉，一定要侍奉，一定要侍奉，因为这个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位神。所以我把这两个图画给各位看，然后我就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觉，谁拥有人才，谁就有未来。谁拥有人才，谁就有未来。我们说，哎呀，不需要了，这个在神的家中不讲这种人才问题。当然，也不需要讲人才问题。可是，至少这个人才不一定是高才大志，乃是一个生命跟心愿，服侍的心愿都是可取的一个人。因此我希望我们华人教会能够兴起，那华人教会领受这个福音，也至少我们看宇宙光庆祝过200年了哈，200多年好了，250年，我们需要出很多神兴起的一些人才。早期有，或者东南亚还有，现在比较少，美国也比较少。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美国的信徒这么多啊，这么优秀，献身的人那么少呢？起来服侍的那么少呢？是我们这些前人榜样不好，让你们胆怯了？ 还是教会没有这样一个计划来培育这些献身的人才呢？所以约书亚这样子来挑战百姓的时候，你们这些服侍神的人要恒心，无论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服侍，我们都需要委身。Unless commitment is made， 委身，如果没有委身呢，就是 empty promise， 上帝我要服侍你，就是盼望服侍你。如果我们要服侍， plan to 服侍，进入服侍，进入是一个开始，一个过程，一个结果，所以 plan to 服侍 plan。 因此呢，开始上延伸制的课，好好成为一个教导者，好好成为一个带领者，好好成为一个 spiritual leader。 你们都很有才干，可是呢 spiritual leader 不是只有才干，那是有生命，还有真理，还有信仰。委身不是 promise， plan， plan 就是有行动的。所以 commitment is an act， not a word。 法国的哲学家，如果我今天把约书亚记二十章再读一遍，我问这个问题，就说你们真的要侍奉耶和华吗？当时的百姓说，对啊，我经历过上帝，我要侍奉他，我选择侍奉他，我一定要侍奉他，再三的委身。如果今天这样问，你会跟他们异口同心异口同声的这样说吗？感谢主， commitment is an act， not a word。 经历过圣洁的服侍，委身的服侍，你有经历，你知道神要圣洁的服侍，你愿意委身服侍，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被神摸着的生命。所以呢，希伯来文这个字，希伯来文很漂亮，如果你觉得它很难很奇怪，它就是很奇怪，如果你觉得它很漂亮很好，你就会觉得它很好。这个字是动词，是服侍，当它变成名词的时候，它是仆人，它是仆人。所以现在讲很多servant leadership， 其实呢动词就是去服侍人 serve， 可是如果它是一个名词，它就是 servant， servant。 所以当他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仆人。所以什么样的一个服侍呢？很快的跟各位讲一讲，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侍奉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很多不同的层面，很多不同的范围。第一个，在生活当中活出你所跟随之神的样式，这个就是一种生命的服侍，生活的服侍。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已经在传递这样一个活神，神的信息了。所以你不一定需要说每个人都做神学家，不是，你的生活就是一种服侍。第二，在教会的岗位上面服侍，因为教会里面需要手，需要脚，需要头，需要嘴巴，需要耳朵，所以教会是一个恩赐的配搭。所以你知道你自己的恩赐吗？唱歌的人很会唱，这个组织的人很会组织，你知道你自己的恩赐吗？你是做手的，还是做脚的，还是做耳朵的，还是不要做太多嘴巴的？你在教会里面可以服侍，因为如果你是手你却不服侍的话，如果你是脚你却不服侍的话，你等于是教会里面就缺了这么一个肢体。第三，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需要全时间献身福音事工的人，因为我们太忙碌了哈，有时候我们分身不暇，我们只能够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我们希望说有全时间献身，我专心来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专心来服侍神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呼召了，心里准备好，你要怎么服侍你的神，要怎么服侍你的神？真的要服侍神吗？神真的是配着我们服侍吗？再讲一个旧约的故事我们就结束了。旧约历代之下有一个记录，讲到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来献祭，在圣殿里面过节就献祭。 可是献祭的时候出现一种现象，就是这里所记录的，百姓都很喜欢献祭，都愿意献祭，可是出现了一个短缺。来，我们来读一下哈，三十一节，我们读的三十二，请姊妹先读来，请。所以甘心乐意奉献，很多很多人 把感谢祭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来。可是呢，西西家说祭司太少，剥剥完这些所有凡祭牲的皮，你看一百个会众只有一位牧师，剥不尽你们的皮，不是剥你们的皮，剥不尽凡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就来帮助他了。利未人不是祭司的职分，可是利未人是、这个祭司家族的那个、支派，所以利未人来帮助他们，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到燔祭的事都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但是当然不是，好像不是很好、祭司应该是最圣洁的，可是呢，利未人诚心自洁，所以意思说不是祭司的他旁边的弟兄也可以是服侍的，因为他们的帮助就把祭牲的皮都处理好了，然后都能够献祭了。所以这里提到三群，第一祭司，第二立位，第三会众。会众献礼，祭司来献祭，立位人帮忙，这个都是侍奉神。所以历代志下29章后来就是全民侍奉，全民喜乐。原来侍奉可以带来全教会的复兴，全教会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会众可以的，立位人帮助者，祭司是领导者。所以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希望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服侍神的人。你可以自己想想看，上帝要你全然的献身做祭司吗？做一个在神的工作上面忠心全心全时间服侍的人吗？上帝要你做一个帮助者吗？帮助这些全时间服侍的牧师传道，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是在、神的事工上面做任何的工作，然后会众就负责各方面的供应，让这个、让这个献祭的事情能以完成。所以当他们全体侍奉的时候、历代志下说全民都非常快乐，而且这个事情速速办完了，让我觉得非常美。所以在神的家中没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不动的，每一个都要动，当每一个人都动的时候，全教会才能够动，才充满喜乐。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服侍的选择，服侍的挑战，我再给你们读一段圣经，你就知道了。来，一起来读，请。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又提圣洁了哈，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什么叫理所当然？应该的。有没有选择？没选择。所以委身侍奉是怎么样？零选择。你的选择就是你没有选择。委身侍奉是什么？零选择。阿们吗？Take action. An inch of movement will bring you closer to your goals than a mile of intention. 不要都停在这里。Action, an inch, 我们就进入 an inch, 就已经离开那个目标近了一点，再 an inch, 再 one foot, 再 one more step, 你就发觉你真的是一个进入丰盛的人。所以我在说约书亚交棒之前，他觉得哇，能够带领全民服事，这个是他最后的心愿，希望全体百姓都进入这个服事的喜乐，然后成为神在地上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Take action,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再一次思想约书亚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真是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基督教教会的信徒教会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衰微。我们的确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异端邪说正在勃起，主要但愿我们都成为一个真理的战士，能够站立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活出这个真理，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也能够被你兴起成为一个传扬真理的人。主要今天教会里面也是非常需要，各地的教会都非常需要你自己的仆人被你装备成为一个全职的服事的工人。我们就求主自己拣选在我们当中，在众教会当中兴起那些真是愿意服事这个永生神的服侍这位永恒神的，而且能够靠你的恩典成就这个永恒的计划。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若不是我们不是会众，我们就是利未人，我们就是祭司，以致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活起来，舒舒地完成主在教会当中的心愿，也能够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全民动员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能够喜乐活泼充满的活力。求主把这种一个信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接受这样一个服事的挑战，让我们也能够起来有所行动，能够满足你的心。你听我们的祷告，下面让各位自己祷告，这是一个你的选择，你有 option 的，看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给你的感动，没有服侍的起来在教会里面服侍主，没有传福音的起来对外传福音，让我们的两幅图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教会的兴衰不是牧师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神的名得荣耀与否不是他们的责任，那是我们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你，若是神感动你真的是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全时间服侍主的，求神给你力量。希望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祷告，我也愿意给各位一个机会做选择。你认为神感动你，有可能若是神愿意就兴起你，装备你成为一个祭司，意思就是全职服侍神的，你觉得你要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或者是你觉得神感动你，你就是做一个立位人，帮助教会的牧师传道或者是领袖同工，就成为一个帮助的服侍者，或是你就是一个会众，你全然的在整个的圣殿里面一同的付出，一同的服侍。三个选择，你做一个选择，我们说零选择，可是呢你可以在这三个方面自己想想看神给你的感动。 愿意做祭司的，神感动你做祭司，全然奉献的，请你站起来，这是你跟上帝的事情。你觉得神感动你，这个需要很大，我费尽毕生的力量，以后的人生来服侍传福音，好像一个祭司的职分。你觉得神感动你的，你站起来，这是你跟神的关系。西西家说祭司太少了，做不完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很多利未人，他也是献身给神的，可是全然在教会里面服侍，支持牧师传道，支持这些 全然献身的服侍者。你说我要做祭利未人，我要分别出来，我的生命我的生活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付出有贡献，能够服侍教会的利未人，如果神感动你，站起来。有没有弟兄姊妹觉得我就是那个会众？会众也没有办法不服侍，会众也是可以全然在教会里面。你说我可以做什么服侍？年纪长的，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关怀有需要的人是很重要的服侍，付出，会众的责任就是付出，在各方面付出。因为当时的贵重是把他们的祭物都拿来让教会充充足足的有可用的资源。贵重，请站起来。圣经说委身服侍灵选择，巴不得神兴起每一位，让我们在这个甘心乐意的一个选择的里面，虽然是好像没得选择，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可是我们也是甘心乐意在神给我们的选择当中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计划，让神的主权成为我们人生的灵魂，让神的主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灵魂，塑造我们，带领我们过一个高悦的，过一个优质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请你为自己的选择委身做一个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生命能够脱离罪恶，变得有意义，还有永恒的盼望，完全是因为基督的救恩。若不是基督，我们今天还活在罪恶当中，还活在死亡的里面。但是主啊，谢谢你，因为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盼望，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恒的家乡。今天我们众人站在你面前，不是我们完美，不是我们完全，不是我们够圣洁，乃是我们愿意，因为我们经历到你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在教会里面，委身在天国当中，委身在主的事工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即使是微小的一点奉献，都能够让你的国度得以扩张，在这个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看到许多人为着他们错误的一些信仰信念，他们都能够全然的委身，不顾生命，不顾性命的。主啊，巴不得我们都 能够被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发出的挑战，我们有所回应。今天我们不是计较什么，我们乃是为着这样一个宝贝的救恩，我们全然的委身，我们也愿意有所行动。求主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的委身跟给我们有力量去做第一步的行动，以致我们走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里面。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